各位平安，我们做一些互动好不好？很简单的互动啊，准备好了吗？先想一下你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可不可以？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想好了吗？想好了啊，想好以后呢，两三个人，两三个人，等一下对话好不好？举个例子来说，请听啊，我最不喜欢吃辣的，但是我很爱你，我很关心你，可以不可以？可以哈，准备对话哈，对话 ，OK， 准备好了吗？两三个人啊，转个头来，准备好了？刚才你想过最不喜欢的吗？对不对？好，等一下，先第一个开始对对方说，我最不喜欢哒哒哒哒哒哒。但是我很关心你，我很爱你，好不好？讲完以后呢，转头对方跟你说好不好？准备好了吗？预备，一二三，好，可以吗？好像大家还没有太冷了啊，没有这个，行吗？OK， 好，准备好了，我们做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可以吗 ？OK， 准备好了，再回到刚才有的这个两三个人的里面哈。在基督里，你是我的同行者啊，跟对方说一下啊，两个人 ，OK， 在基督里，你是我的同行者。行吗？大家好像还没有喝 coffee 哈，所以 OK。第三个，祝福的话，我祝福你以后的服事跟爱心给我更大，可不可以？对对方说。所以你看见吗？主日学应该就是这种互动，对不对？哈利路亚，开始看见有一些笑容了哈，可能昨天太痛苦了，哭了太多了哈，流泪的太多了哈，今天再次的回来。今天我们进入到主日的崇拜啊，早上的时候有主日学，我相信昨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因做不一样的事情没有来参与，所以我用三十秒的时间来重复一下昨天所讲的，好不好？第一个，教会面对2024年，我们必须要有更新，我们需要透过小组生命的建造来调整我们的服事。第二，为要建立健康的教会，我们必须要先处理我们内心的世界。第三个，服事的人生困难重重，我们必须要学技巧跟智慧去服侍教会，懂了吗？好啊，今天呢特别的讲到主日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哈。这个主题其实我两个礼拜前我把它改动了，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在服侍的当中一个比较深层的思考。在座的里面参加主日学的同学们啊，同工们啊，教会的会友，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一个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耶稣爱你，听过吗？然后你的人生当中也曾经做过一个回应，说主啊，你实在爱我，我愿意跟随你，是吗？那这个呼召我们每个人有，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在2024年的第三个主日的里面呢，跟大家来重新思考一下，就是在我们与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的当中，到底如何重新了解这个重要的关系。我把这个题目定为人生最要紧的了解的 utmost understanding，当中有三个部分是连在我们的信仰、 服侍人生的里面。好，这里有个经文大家都稍微认识，是保罗要回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记载下来一个事。那我就很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简单的把这个经文的比较重要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就不会一句一句话跟大家来说。我们包括保罗的团队上了船就去了亚述，意思要在那里去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奇怪了，他安排是什么？原来他安排就是他打算呢要步行，因为那个时候走路的方式啊是没有 Hearse， 没有 Dollar， 没有 Avis， 没有打算步行，他就到了亚索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到了美推利亚，从哪里又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又次日要离开撒摩，靠着岸又过了一天到了米利都，那因为保罗早已经定义要越过了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就单言了，他急忙的前去，要赶的在五旬节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我跟他介绍我在国内一个同工，有一次我们在济南呢预备做一个训练，那么竟然遇到国内的一个团队，他在当中邀请我做培训，在济南的一个神学院里面做这个培训，那么当中有两个年轻的姊妹，我不知道原来这两个年轻的姊妹也是蛮有能力的两个姊妹，两个都是大学生一个是南京大学念外语的，在我对面的那个，你看见吗？对面那个是一个姊妹叫做丹丹，这个丹丹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一个同工，他在南京的教会服侍了十多年，很多人碰见他都觉得他好像一个天使的一样，这服侍特别有热情。在这一趟呢，我去的时候，这几年前的事，那刚好那个时候很接近十一大家国内的人知道十一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他特别呢坐火车呢就赶到济南的，就跟我开会。那么当天夜里，我们回到旅馆，准备明天的这个几天的服侍的时候呢，他就留下了一个电话的录音，好，我们请同工发一下，在下面有一个，没有声音。可以吗？我们等一下啊。OK， 有技术问题啊。他大意就是说，陈牧师啊，我们昨天交谈了，今天呢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呢可能明天呢我会晚来参加这一次的培训。对不起啊，有个技术问题，那以后把这个音频送给大家。我发给大家这个音频是因为对我来说，过了那一天之后，一个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是因为这个音频是他服侍当中最后留下来的一句话。当天夜里， 他送到医院去，医生以为就是吃得不好胃疼，短短的六个小时他死在济南。过了两天以后，因为我跟新加坡的一个团队在配打，这个新加坡团队的负责人打电话给我，刚好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在青岛某一个地方在培训，他打电话就哭着的跟我说，那我以为是因为国安的缘故，就被扣查的缘故，我说你不要哭，为什么哭？他说丹丹走了。我说他不是回南京吗？他就哭着跟我说他走。那个时候我跟着这个同工哭，因为这个同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在机构里面团队里面的服侍，这个非常美好。你问我为什么他走，我没有答案。这个新加坡团队的这个负责人是特别爱这个的姊妹，刚才所听到，对不起，因为有技术问题。哦，可以啊，等一下再有机会再跟他再重放一次哈。这对我来很大的冲击，这代表人生当中没有满40岁，他在地上留下些什么？那个时候给我很大的思考，到底他所走过的路是一个浪费的道路 ，a wasted journey， 还是在人生当中是满足于上帝呼召的一个停顿的地方？It's a stopped journey, but it's a glorified journey.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重新来思考，就是在服事的里面，到底我们要看重些什么呢？同工帮忙一下，好像又不动啊。OK， 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里面特别的迫切。不知道在哪里会遇见什么的事情，但是知道圣灵在各城里面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其实保罗讲到他从欧洲传福音回去耶路撒冷，可以说就是一个他属灵的日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人生的当中有一个小小的操练啊？若是你是大学信主的话，他们常常有一个这样子的操练叫 journaling， 意思就是说就把一生当中每天的当中经历的事情写下来。那若是你今天还没有的话，我鼓励大家写下来啊，不是用透过图片啊，不是到此一游 Grand Canyon， 到此一游纽约的 Statue Island 啊，我希望大家能够写下来，因为在写下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的发现。最想我知道有两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出现，第一个，原来人不管你活在什么最高兴的时候，你都不能重回那一个地方去。在希腊文学里面特别的讲到，人生所走过的道路如同人走过河的一样，你踏进去时候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再一样。第二个，在人生的当中呢，有一些地方是重复又相似的事情，但是你的领会确实不一样。1989年11月份啊，对一些喜欢历史的人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捷克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当中成为这个总统的这个人呢，叫哈佛。他因为写77的宪章坐牢，这个民权的领袖后来成为了捷克的第一个民主的总统。为什么特别的谈到他呢？是因为他坐牢4年半的里面，因为当局对他的严格的掌控，所以呢，他跟世界当中的接触只可以透过写的方法。每一周只可以允许他写给太太一封信， 啊，从这四年半的日子的里面，原来他记录下来对他太太写的东西，产生做人对他生命当中的好奇，到底那四年半是一个荒废的日子，还是当中有一些跟人生绝对有关系的一些记录了？很奇怪了，原来他写给太太的信，后来呢，这些书信呢被收集起来了，成为书。啊，若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他所写的这一本书，后来成为现在欧洲关于坐牢书信当中三本古典的精华其中一本。到底他四年班当中所看见的是一个仓库，每天吃的东西都是一样，晚上要受着非常寒冷的这个的生活，周而复始的生活对他有什么的顿悟呢？同时间，保罗在他服侍的十多年的里面，周而复始到了教会传福音，犹太人拒绝他，弃绝他，向外邦传福音，半信半疑。但是保罗也在圣灵的当中记录他服侍当中的这个走过的道路。到底在走过的道路当中，我们发现些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一个的经文，其实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一个人坐船到一个地方停下来，坐船到一个地方坐船，是没有什么的意义。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表面上面所记录的一个事情，就是讲到保罗服侍的岁月当中，要回去耶路撒冷，希望在跟以弗所的教会碰面，就是单单记载这个的记录，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圣经的话语单单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嘛，记录性的阶段嘛？不是。我们看到这里就发现了，原来当中有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属灵的启示。原来整个保罗的一生在记录着神呼召他的生命的其中一个部分。你有写日记吗？刚才这个单单所记录下来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单单所记录的好像是一个片段，十几秒的一个电话的录音，但是却记录他蒙受神人生呼召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你看一下，在这个记录当中看见，从这个图就看见保罗为要回去耶路撒冷，你看见他是不走陆地的路，他是走海路，请大家注意，他走过一个海岛，有船就走到另外一个海岛，到了这个城市有船就走到海岛。你看见了，保罗好像没有停过，为要赶回去耶路撒冷，但是在这个路程的当中，他竟然想到，我想要见一下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以特别吩咐他们，我们就在米利都啊，你看见了，他们是以弗所哈，米利都在上面的地方，距离的路程大概80公里啊，开车大概2个小时，但是当然呢，你走路当然就远。你想一下，在当中保罗为什么一方面很迫切的回去耶路撒冷，另外一方面又更在这个路程当中总是要停一下，要跟这个长老，到底用意何在？我相信因为他的呼召，人生的当中呼召带来了三个很重要的元素。有呼召的人生是有责任感的人生，第二个，一个拥有呼召的人生愿意承担，你爱一个人需要承担吗？你爱一个人需要忍耐吗？第三个，一个拥有呼召的人生必然在当中改变自己来成就神的呼召。那他为什么要回去耶路撒冷？很简单来说，是因为呢，他要把这个救灾的奉献呢带到耶路撒冷啊，这个是一个责任，对吧？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赶回去。第二个，其实他更愿意是再次的回去纪念过去曾经从耶路撒冷开始的那一个起初初期的服侍。耶路撒冷就是他的母会，大家懂得吗？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信主，这个教会就是你的母会，这个教会就是你人生的呼召，这个教会就是你信仰的起点，这个教会就是你的根基，这个教会就是培育你的母亲。第三个， 我相信保罗为什么要赶回去耶路撒冷，是因为有时间当中的要求。他希望在五旬节的时候，当众圣徒要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够再次的把复活的信息与他们分享。他为何要在米利都距离以弗所80里的这个路程的当中与长老相遇？在这一个很简单的记载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内心当中的这个动力。他为什么走过一个海岛没有停没有睡觉，遇到另外船就立刻的坐船到了另外一个海岛？其实走陆地的路啊，坐车是可以，路是走不掉，所以他必须要走过海路，跳跃很多的海岛，然后走回去小亚细亚，然后在当中回去耶路撒冷。给我们看见他为什么不能停下来，给我们看出在神的呼召底下，原来人是会有改变的。他过去是一个宣教的人，现在看见以弗所的教会，就更愿意透过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谈话做出培育。那中年我们要做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停下来，你可以继续荣耀神、okay、到底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选择些什么呢？你可以在当中欢然的享受你年幼的时候的成果，还是在当中呢你愿意永戴上帝为王继续的荣耀他？在拉丁文里面 carpe diem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这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呢以我的人生再继续荣耀神。所以你看见保罗不停的这个走向，是因为他开始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不是单单一个人走下去，他需要看见被建立的教会需要这些的长老继续的开拓下一次下一个年间下一个时代当中的工作。另外一个给我们看出保罗在行走的当中有许多的取舍，其实神没有逼迫他一定要赶回去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因为爱耶路撒冷这一些的弟兄姊妹，所以他决定做出取舍。我不要住旅馆，总是靠了这个海岸线，若是有船经过的话我都挥手请你载我到下一层去。原来在呼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都会做出很多人生的取舍，住的地方家庭的地方，那不要讲的太多一些太高调的东西，那讲一下在座的当中的母亲们，当你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你要做出取舍吗？太多了，有一些很高科技的人啊离开了这个职场啊就没有。我在北京当中有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以前是讲一下好了啊，你们听就算了，北京电视台的主播。那么他上课的时候呢他就说，哎老师啊，你可以成为我的人生的这个导师吗？他还有传统的观念，请我去一个很大的这个酒店里面，他说还要拿几杯酒，他说我要拜你为师。我说要不要做这个，这个不需要。他的太太是华为第一代的工程师，在那个年间一个月啊，很多年前了，一个月是20000块钱的人民币一个月。所以在短短的几年的当中他就买了2套房子在北京，你知道北京的房子很贵。当他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跟他先生说，他说做我们这个的科技的人呢、啊、你掉了2年你就跟不上，没有人要你的。周牧师以前也是 IT 就知道掉了2年跟不上的 OK。 然后他的丈夫跟他祷告，祷告以后他说我们决定为着小孩子的缘故请你待在家里面照顾小孩子。所以我有一次去他的家里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到，他说虽然带小孩子很苦很无聊，跟我的科技当中的成就跟研发是没有相关，但是我觉得我很大的满足感。外在的取舍，人生的呼召会带来你人生当中的改变，婚姻会带来你的改变，服事会带来你的改变，事业会带来你的改变，接受神自己给你的塑造会带来重大的改变。更重要的 这是看出了保罗一生的里面，原来不停的、仍然的接受神在他内心当中的塑造。千万不要满足于现在你能够做的事情，因为神的心意还没有在你的身上满足，所以你不能停留下来，不能为着中年当中的成就而停留下来。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在人生的当中是不是单单过了40年而终止，还是我一生的当中，就算是活在40岁的里面，我每一个人生当中的阶段都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把一切奉献给你。”我不知道基督徒常常最多用的话是什么？满足、成就、喜乐。那我觉得这个神给我们当然是喜乐的事，当然是喜乐的事。但是今天呢，我们在基督徒人生的当中，我们受到一个外在很大很大的这一种的塑造我们的这种压力，我叫图乌啊，大家晓得啊。在大城市里面，常常到一个城市里面都有人画很多东西啊。当然有一些黑社会的人就说明这个是我的地头，但是也有一些人画了很多东西。在伦敦，最近伦敦的当中啊，竟然呢在伦敦大学附近一个白的厂里面呢，竟然有中国的学生呢把这个习近平呢12个理念呢印在里面，大家看到吗？引发了欧洲很大的震动。他说连中国共产党的东西都来到伦敦。第一种屠户是什么？就是我们受到世界的影响，觉得一切都是归自然的。你看一下，我们从自然界看到有很多的这一些的特有地方，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说，小毛毛虫后来称为很美丽的蝴蝶。突变，原来很多的东西就是一个突变所产生的，所以我们自然就觉得我们人生的当中，那成长的时候呢，就找事情啊，找事情的时候找好的太太啊，找好的太太的时候呢，太太生养，然后呢，中年的时候呢，事业有成的时候，晚年呢就开始想一下，退休在什么地方，夏威夷还好啊，或者诸如此类。OK， 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人生归在一个自然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看见了，人总是会变的吗？OK， 你不变还是会变，所以你不要争取，你不要逆向于自然界的方向。最重要的一个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这个有一点像佛教啊，自然生、自然变、自然传、自然死。所以呢，我们在当中，为什么我们平常的日子当中呢，很少会记录日记的？因为我们觉得重复重复嘛。OK， 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小孩子中文学校之后回来，圣诞节带他们去旅行、滑雪，诸如此类。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大家注意吗？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有走过的时候，我们有哭过的时候，我们有忧伤过的时候，我们有患难过的时候，这一些并不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是自然现象。中国经过了最近的70年新中国的影响，我觉得人呢，这个对上一代的这一种伦理的观念完全的变质，照顾老的一代付钱，你有钱吗？我照顾你。我以前在牧羊的时候，有三个年长的姊妹的这个遭遇都很不平凡。一个妈妈被接到他一个儿子的家里面去住，但是这个儿子却从不为他的妈妈做饭。然后呢，另外一个儿子呢，生活很艰难，却是每一个星期六跑到他的妈妈的家里面为他做饭。莫名其妙，一个竟然有大房子、有大屋子的这个的儿子，竟然接了他的妈妈来，却不叫过他。另外一个年长的妈妈，每一次生病的时候呢，她的媳妇啊，她的儿媳妇就跟她说：“哎，你要去看医生吗？”“是啊，我要看医生。”100块，有些时候200块。所以她探访的时候，她讲到很多的悲哀，她说：“哎呀，这 我看到我的儿子结婚很喜乐，看见我的儿媳妇竟然是这样子看我的，没钱就不带我去看医生，自然现象嘛。有很多人把我们的伦理的观念调到一个就是人就是死嘛，死你为什么忧伤呢？那反正他走了以后呢，少了一个负担，就是这样。第三个，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这个内心的当中有这种焦虑，这总是坐不定，一定要回去耶路撒冷。保罗啊，年纪大了还这样跑吗？有意思吗？保重身体啊 ，OK。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他跑的原因是因为顾念以弗所教会的服事。今天我们上座上帝正因，所以对信仰生活决定，对人的关系认为是自然过程，随遇而安。你不高兴没事，我为什么要改变你？你不参加这个主日学，为什么我跟你挂电话？不需要你的事吗 ？OK， 我参加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呢，我就跟大家重新讲一下，我真的很感动我。前几个星期我带小孩子去参加主日学，送把他送到主日学那里面，我出来的时候就看见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大概三四岁的男孩子啊，就要参加主日学。所以呢，他进到这个快要进到房间的时候，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啊就站在门口 ，OK。然后呢，他的父母看到迟到，所以呢，赶紧要把这个儿子呢交给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就转头跟他儿子说拜拜。结果你知道，小孩子有些时候呢，就是离不开这个父母。所以父母一走的时候呢，哇哇叫，然后呢，就上座他的父母那个方向啊，就走过去，就抓住他的这个父母。但是这个父母说，这个应该是你学习的时候，我们去敬拜。你看到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做了什么的决定？啊，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是你的家事啊，小孩子不跟我。也不是因为我不照顾你的小孩子，自然就这样子说，哎，你就陪一下他嘛。没有，这个主日学的老师竟然从他的房间就差不多这个跑到这里，抱着他父母手上的这个三岁多的小孩子抱着他，那父母就走。结果这个小孩子发毛了，在地上滚来滚去，要追上他父母。你看见在这个时候你做了什么决定？这个主日学的老师竟然是抱着他，紧紧的抱着他，安慰他，用糖果来叫他安静下来，然后抱着他进到主日学的房间。我觉得这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服事就是这样子，你可以随遇而安，你可以对于灵魂没有负担，但是当你接受神呼召，明白神爱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并不是静音的生命。你去纽约就晓得了，在那个地铁的当中写的 silent carriage， 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你不能讲话，你戴耳机可以静音。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认为生活就是随遇而安，所以我对上帝的声音、上帝所有的这个感动、对别人当中的感动、对灵魂的关注，完全觉得就是一个自然的事。我眼前最好不要看到我心里面没有办法太强烈的罪责感或者责任感，我宁愿不看，我宁愿不要碰。这个就是世界对我们心灵第一种的陶醉。你看一下保罗怎么样上座，保罗说的这句话，保罗首先第一句话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讲这句话？是因为保罗曾经在以弗所教会跟教会的同工一起的出入，所以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看见保罗的生命的里面原来是充满着神给他的呼召、责任、爱、牺牲、选择。第二十节，你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必为不说的。 保罗用言语来表达他的内心，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却以保罗的人生看出了保罗内心的世界。好像停下来了。OK， 对不起啊。停一下好不好？保罗看见他的人生阶段，他的人生只有一个起点，不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也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的人生的起点是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们现在的事业是多大的成就，当你遇见上帝的时候，你的唯一的起点就是上帝的呼召。不要说你的成就，不要说你过去的红二代的这个背景，不要说你的钱财，不要说你的这个工作的成就感，这个无可夸的。保罗都不夸，你夸干嘛呢？所以人生，当我们遇见上帝的时候，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喜乐最重要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你听见神的声音跟你说，我爱你，放下世上回头。记得昨天我们晚上唱的那个诗歌吗？西班牙的一个弟兄所写的诗歌，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主啊，我拉着你的脚，我要亲吻你的脚，因为你这样子爱我，所以我的人生，包括人生的冠冕，我都放在你的脚前。人生的呼召让我们生命当中有极大的改变。你很认真的事情，在神的眼中觉得就是废物，但在神的眼中，一个幼小的灵魂却成为神眼中的一个重要的负担，要交给你。保罗晓得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给他的呼召，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埋怨你人生当中所走过的路。若是我今天有一口气，我不要再埋怨啊，为什么我的婴孩第一胎被主接去，然后2013年的时候，师母在6个小时当中无缘无故的被神接去。你有答案吗？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我是属于神的。所有一切出于神呼召的事情都有神自己的定义，你不要为上帝来解辩说没事，你也不要在当中继续停留在怀疑的里面，眼泪流过就需要停了，回去看什么。第三个，原来神给我们的环境正是一步一步的塑造我们人生当中的方法。为什么保罗不走陆地的道路？当然可以走，但太远了，太长了。因为爱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他们在饥荒的当中，所以神就确意使用着这个环境让保罗来决定。保罗却在神的面前记录下来说，能够最快回去耶路撒冷的路我都愿意走上去。其实走海路是非常危险的事，大家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保罗在这个短短的记载的里面，原来记载些什么？原来记载他信仰的告白。看见他的谦卑吗？因为神的呼召，事工是又大又难，但是他愿意接受神的呼召。为什么他流泪？因为他知道过去曾经为着世上的事，为着律法主义，为着犹太人主义，他曾经打了很多仗，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原来走过的道路证明他是一个失败的人。保罗曾经经过很许多的攻击，但是这个攻击对他来说并不成为一个负面的信息。他为要完成神的呼召，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好的说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到这个苦难的路哈，有兴趣大家去啊看看能不能报名参加国内的这个神学培训。因为过去4年呢，我就特别讲约伯记的苦难观，讲完一次之后学校说继续开，为什么？因为同学要介绍他们的同工一起来听。 原来人生的当中充满着苦难，但是若是你不能够看见神的主权性跟他的说教的话，你停留的地方永远成为你的地狱，永远成为你的地狱。你看一下保罗从来没有提到他人生的成就，信主了以后他从来没有提到他的成就，他是在呼召的第一天就走到新的道路的里面，他看万物如同粪土，不以这些事情为念，不以这个成为他的财富。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星期来到神的家里面就是一个信仰告白。 COVID 有没有影响你的信仰的追求呢？可以说有。有没有胜过？希望你们胜过。有没有因为家庭的事情让你来到神的家里面没有办法放下来来全心的敬拜神？有，但是有没有胜过？保罗有没有患难？有。保罗最痛苦的地方是犹太人竟然弃绝他，甚至有一群人呢禁食一定要杀保罗，但是保罗却以福音为念。什么是信仰的告白？就是在你呼召的起点的当中欢欢喜喜的接受神给我们人生当中所有一切的塑造。你碰到一个不喜欢吃辣的人，你碰到一个不是你的这个性格的人，你碰到一个在服事的当中你不太喜欢参与的事情，但是因着神的呼召建立教会，你欢然的接受这个塑造，你身体当中所有一切的这些的矛盾不再成为你在神的面前的埋怨。所以一个教会的复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上在什么地方，你猜一下是什么？就是敬拜。在美国的韩国的年轻人团体当中呢，他们发起一个运动啊，我给这个名字给大家都有兴趣找一下，叫 Levi Stands， L-E-V-I-S-T-A-N-C。 那为什么谈这个呢？是因为呢在这个的团队的里面呢，那一些带领敬拜的啊服侍的都是20到23岁的年轻人，然后他们带动啊这个成为他们那个运动，当然是不是华人社会的运动。这个运动里面可以看见，若是大家在 YouTube 可以找到 Levi Stands， 我给你找到，就看到这些年轻人可以到了欧洲，可以到别的地方，然后呢透过歌唱赞美的时候呢就吸引那一些10到15岁的年轻人，他们如何的喜乐的赞美神，宣告他们圣洁的生活，这些小孩子就学了他们的榜样，在歌唱的当中说上帝是圣洁的，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不再吸毒。信仰的告白，一个复兴的教会最主要的地方不是唱不唱生命圣诗的那三首歌，是你内心的当中有没有预备好把你的人生在敬拜的当中完全的献上。然后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唱歌啊，我的歌不好，歌喉不好，音调不好，不敢唱。要唱奇恩点子，你唱。后来慢慢改变了，发觉到原来神很喜悦听我的声音，虽然我的声音五音不全，但是我很喜爱，因为神喜爱听我的声音。没有一个小孩子叫妈妈的声音妈妈不喜欢听的，有吗？ OK， 而且呢有些时候小孩子对你的要求也特别多，妈我要这个玩具，你会先跟他说，哎，你的声音不对，你先学音的声乐哈，音乐讲好一点，不然我不给你。没有，神很喜悦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神面前的敬拜。所以每一个时候当我们面对着我们的人生的时候，记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就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自然的计划，非自然的计划，不是你策动的，不是你计划的，不是自然的，是非自然的，是超自然的，是属神的，是时代性的，是个别性的，是挑选性的，落在你的身上。你相信吗？ 第二种的心灵屠户，就是我们常常受到人民主义的影响，觉得人一定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看见环境的时候就想胜过它，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学气的领袖啊，有什么问题我来解决，他不知道原来他没有办法解决。昨天讲到关于怎么样处理一些个别人的冲突，就这样子。那我是长老，我是可以处理，谁说的？我做牧师都不敢了，实在太难了。有些时候你就好像医生的一样，配的药方不对，死人的。长老也是一样，执事也是一样，调解人的纷争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会挑动很多这一些我们这些学气的人。你不能解决，我来解决。哦，起来！我以前牧养教会的时候也是有这种学气。我跟大家弟兄姊妹有讲过，我36岁就成为一个上千人教会、18个全职同工当中的 lead pastor。其实不是我挑的，因为那个主任牧师有这 kidney transplant， OK， 所以呢，他不得了要辞去他所建立的教会。那个时候教会有5部的崇拜，我们单单每一部当中都有一个音乐主任 ，OK， 其中一个是 Juliet 的 PhD。那你知道了，这个成为我一个学期的一个诱惑，因为36岁，有一些的在教会服侍20多年的人 ，OK， 大家有听过一个运动叫做 Concert of Prayer 吗？听过吗？Concert Prayer 很大的啊，这是学生校园团体一个很大的一个当中的这个总干事，就是我教会下面那个总工。但是这个成我一个诱惑，因为觉得你看有这样多人，你每年还要做这个所谓的员工的这一个的评估 evaluation， 所以那个时候我拼命的去了 Barnes and Noble 看很多领袖学的书，我那个时候买了很多哈佛 Business Review 东西，我都看了很多。那我以为这个就是我的能力，所以每次在评估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产生自己的觉，就是一种感觉。你担当一个负责人，所以你有责任去评估他们嘛。那反而带来是什么？带来人对我的这个很大的反感。我遭遇到人生当中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批评，就是我没有爱心，我太骄傲，我太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做事。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很多时候当我们学气来的时候，认为我解决一个事情就是成就的话，反而障碍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塑造。原来很多时候患难不能够透过一个超人的意志力能解决。今天我们不生活在人民主义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我改变了环境，我就改变了世界，我就改变别人的命运。原来这个的所谓的理念啊，行不通的。连你自己心灵都不愿意接受神的改变，你能够改变世界吗？常常认为是你来冲击我吗，我就消灭你啊！这共产党里面的这个 United Front Policy 就这样子，你来吗？我消灭你，我把你的这个能力把它消灭，反败为胜。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受世界的影响十分的巨大，所以看一下第22节。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中甚是迫切，不知道。大家最近看在前面的，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生命，但是保罗却很谦虚的说，我现在走上的道路我不知道。证明保罗在信仰的历程当中完全的接受神生命当中所有的说中。没有复杂的了解，我们以为保罗只是定义的一种服侍的意志力。若是这个是一个意志的力度，为什么困扰保罗呢？为什么保罗不逃跑这一个的责任感？可见我们的人生接受的呼召，其实我们就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在人生当中呢，每个人都有啊，做投资的或者是人生都有， 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两个计划 ？Plan A、Plan B 有没有？有没有？比如说我老了 ，Plan A 健康好，不要打扰儿女 ，OK。Plan B 健康不好怎么办呢？找好一个安老院，对不对？有没有？人生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你们都有 Plan A、Plan B 吗？有没有？坐不上飞机，坐另外一班飞机。那么 Plan A、Plan B， 原来在神的呼召底下，请听好啊，这只有 Plan A， 听清楚啊，只有 Plan B 在哪里啊？对不起，因为神的呼召，神负责。你放心好，放下你的 Plan B， 走上 Plan A。今天不是我们的选择，亲爱弟兄姊妹，特别是高科技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科技界的里面常常给我们很多 options， 对不对？这条路走不了的时候怎么样 ？OK， 没有，只有 Plan A。这个 plan 是最终的 plan。这个 plan 不接受你走歪路，接受虽然有困难，但是满足，明白吗？那我要讲多一个小的见证，好不好？最近呢，我接到一个弟兄啊，最近接触一个弟兄，原来发觉这个弟兄呢已经成为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在加拿大。那讲一些历史啊，我在2003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教会去分享。当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啊，在大学的年间奉献了，然后呢，在教会开始服事。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被接受邀请啊，我去那个教会，那么就去了几次以后呢，就持续的联系。那20多年以后呢，结果有一回很无意的再次的在电邮的当中碰见他。那我就聊起来，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在加拿大里面是一个神学院当中的full faculty。 我说感谢主。我就问他，哎，原先不是你是搞这个 double E 的嘛？ OK， EE double E。 他是在大学的当中念了三个学位，以 distinction high distinction拿到他的 PhD， 后来呢成为 Seagate， 大家听过 Seagate 吗？ Seagate 的一个 designer， OK。 到2008年的时候呢，神就呼召他，他在当中就改变了整个生命的路程。他跟我说，他说，哎，你记得你2003年在我们教会讲些什么？我说我忘了。他说我记得非常清楚，你是在当中分享了关于个人灵修的重要性。说哇，你还有这记忆力很好。2008年开始，牧会念神学，又念了三个神学的博位。他的 PhD 是在 Edinburgh。我说啊，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眷顾。那我说现在神呼召你，你要做些什么？他说神学教育，改变教会，但是有一个邀请。我说什么邀请？他说你可以成为人生的导师嘛。我说你开玩笑，我跟你差10年了，你的经历给我好，你为什么不找别的人？他说我很认真的看待这个邀请，不是随意。我现在还在考虑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弟兄去在这个世界华人世界当中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者。我相信以后的10年他会改变华人的世界。他的改变出于什么？副长，我在当中特别的提醒他，我说从今天开始，你在神学院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一切的服事 ，OK。他在 Rutgers， 大家晓得 Rutgers 教会吗？非常大的教会，他在当中当牧师。我说你记住一件事情，从这个时候开始，不要再提你过去在 Seagate 在 Pish 在 WE 的成就，因为在服事的里面，你的起点是在神的呼召开始，从2008开始，并不是从你的2001年的 PhD 的那个过程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保罗被困扰？是因为呼召临到他的身上，他可以做一个自然的决定。 No way， 别人带钱回去就可以了，我欧洲还有很多的服侍。但是保罗是因为这个扶着，超越他的意志力，成为一个顺服在环境当中被神塑造的人。人本面对环境从来不说他需要上帝，人本强调我的经验够取代了一切的方法，人本认为所有事情的解决是组织。原来保罗在这个很短的记录的里面讲论到人生的最终点，他所讲论的并不是建立成功的步骤，他回去耶路撒冷并不是显露阿 Q 精神，他并不是为着要成功来接单，也不是为着他的名气而停留在米利都。他到底讲些什么？他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还有在人生的当中走完人生的道路而奉献给神，他为着神的呼召而设置。与长老的关系不再以职分，以弟兄姊妹坦然地面对长老，长老是有职分的，但是对他来说就是他最好的同行者。面对事工不再看责任，透过环境来塑造，以叫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更为成熟，不再惧怕，真诚的相待。其实中国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传道人走过的道路都是一样的，都有这种因着呼召被塑造出来的这个的过程。不管是宋尚哲也好，利托生也好，金浩是曾经写过一个歌，当中有一句话，我想我是活在神的面前，其实我暗地里面呢是很希望别人看中我的金钱，内心的塑造。我给他看一两个图画然后结束了。那这个是我星期五的时候我去一个神学院在东岸的一个神学院当中，这位的牧师已经84岁他的成功在哪里？就是他接受了呼召就从不放弃。从我认识30多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现在建立一个100-100个教会当中的一个神学院，当中有个学生在日本拿了 MIT 的 scholarship， 竟然这一个年轻人啊放弃了 MIT 的这个 invitation 念神学，就在他的神学院里面念。后面就是他所建造的这个神学楼，后面有一个教育楼，后面有一个饭厅，后面还有他们的宿舍。怎么样可能呢？我相信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是神呼召他，他在神的面前说，我属于你的，你怎么样做我跟着上去。这个是温州当中的一个培训，大概7000人的教会。我带动他的时候发觉到这些的同工，所有都是同工，大概有70个同工，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接受神的呼召就来服侍他。这个是我2015年的时候在中国一个地方布道，布道完了以后几百个人上来接受呼召。请大家注意，我不是来高举自己，我说我有什么能力让这些人接受呼召呢？不是我，是上帝。我走过的道路当中所停留过的地方都不是因为我在选择，我在挑选，就如同刚才讲到这个加拿大的神学院当中做出的邀请一样，我从来没有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大牧师啊，你需要指导的话我跟你指导，从来没有。我上次因为神的呼召临到我的身上，我也走过很多破旧的道路，到最后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这个是你的，我为什么要阻挡你？为什么不聆听你？我的生命是属于你。基督徒有3个呼召，第一个呼召过圣洁的生活，第二个呼召委身的呼召为主而站立尽忠，第三个生活的呼召让我们全心带着责任来荣耀上帝。好，最后问几个问题然后我们休息哈，准备上班。你认识上帝的呼召吗？第二个，今天 接受了神的呼召，有影响你的决定吗？第三个，有没有因为接受神的呼召，你愿意接受神在内在当中的塑造呢？第四个，更重要的，你的性格是否被塑造成为最美的见证？愿神提醒我们。好，我们在这个时候结束。好。